你如果没有爱呢，仍然与我无异。没有一种，没有一种。我们实在是要认清哈，圣经所强调的是生命，圣经所强调的是属天的，是属灵的，是在基督里面。圣经所强调的是圣灵的恩赐，而不是一个人一个天然方面的他的那个本能，他的才干，圣经不强调这些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也不要太看重人的才干，我们要真的要看重哈，我们更要看重的乃是人的那个生命，他的灵命，他跟主的关系如何，他的生活如何，那个主的道从他的身上活出来的有多少，这是应该我们所重视的，所强调的。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人不多，五六十个人，我们中间大概有五六位是 PhD， 那有两位他们圣经也蛮熟的，口才也蛮好，但是一直到现在哈，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啊，让我觉得应该请他们到台上来尽他们的职责，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呢？缺少生命。圣经说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监督，免得他自高自大。一个人如果他生命不够的话，尽管他的才干，他的口才很好，甚至于他的圣经很熟，你给他有机会让他来讲道的话呢，他越讲越骄傲。我自己以前也是从这里所学习过来的。我记得1965年在香港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常在一起交通的就是陈泽兴老弟兄，还有一位周弟兄，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交通。那时候我已经服侍在教会里头，可以说常常这样讲道已经好几年，可是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。当有人问到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不承认我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我还是会被圣灵充满。当有人问到说你有没有说方言，我的回答是说圣灵充满不一定要说方言，不要太注重方言，要注重基督。那话有没有错？不过第一句话哈，有一点问题，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，很多福音派里面他就这样说。它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害处就是说你就不需要再追求了，你就害处就是让人有一个错觉他被圣灵充满，而实际上他没有被圣灵充满。就跟我从前一样，我为什么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说这个话呢？就是因为我过来人，假如说当时啊人没有问我这一句话的话，我就是以为我已经被圣灵充满，我不需要再追求了，岂不知道神他所为我预备的有更好的那个圣灵充满。那圣灵充满的人会不会说方言呢？当时不一定说方言，以后一定会说方言。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说方言，凡是他这样说被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的，那这个人就不一定，你差不多可以说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。当然我们要很小心，就是说不要让人有一个感觉说我们在这里高举方言，好像今天比如美国的神召会，这是在灵恩当中可以说最先开始的一个 denomination， 现在是也变成一个很大的宗派，他们就是强调方言，他们就是说方言就圣灵充满的一个凭据，如果你没有说方言你就没有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说你一定要说方言。一时候呢帮助人受圣灵的时候呢，就是帮助人说方言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是个凭据。但是如果你教他说方言，他跟你学，他心里面没有这样接受圣灵充满的那个真理， 他虽然是学了，但他有没有被充满呢？还是一个问题。再看他的生活，他的生活方式，他的 lifestyle 没有一点改变，没有那个圣灵的果子，你不能不打问号说他被圣灵充满是到底怎么回事。那么还有一个人，如果他不是追求方言，他是追求圣灵，耶稣的灵，他是被圣灵充满，他当时不一定说方言，他以后一定会说，因为那个灵境的工作啊，有的时候当时就完成了，有的时候需要一个时间的啊，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， even 可以能够多长到几年。神啊，他有足够的忍耐，他可以等，他可以等。因为人有时候不是那么样子，很灵活的，很容易的想接受圣灵，可神可以等你，他从来不勉强我们。哦，感谢主！你知道我被圣灵充满那个经过相当一个挣扎，我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哈，我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骄傲，就是说我已经讲了好几年了，而且我们所在的那个教会是很会讲道的一个教会，别人也认为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教会啊。我圣经也读了很多遍，我也很熟，我没有被圣灵充满，里面有一个隐藏的骄傲。这骄傲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因为这些年来站讲台骄傲。生命恩赐需要平衡，我们应该先追求生命，然后再说那个恩赐，先追求那个赐恩的主，然后很自然的是恩的主。圣经说是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将各样的恩赐分给人，我们可以渴慕。这里说你们要羡慕，羡慕属灵的恩赐，但是那个给那个主权是在神的手里，是在圣灵，他说随着他自己的意思他把这个圣灵这样分给我们个人，他知道我们所能够领受的。哦，我们多么需要有爱，多么需要有生命。我快地把下面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13章这个前面呢，保罗所说的爱我们就是有了这一切属灵的恩赐，而且那个信心大到一个地步，我们那个舍己的只是大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的身体可以被人来焚烧的如果我们没有爱，那这就算不得什么。那这个爱呢，从第四节呢，我们上一堂已经讲了一点，从第四节就是讲述保罗所说的这种爱是什么，所说的如果没有这种爱呢，那我们的恩赐就算不得什么，是从第四节这样子。我们应该接下去那个不轻易发怒，我们看过了，不计算人的恶，这也是一个生命的问题。一个人他里面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丰盛丰富的话，他一定会有爱，他不会计较别人的那个那些对不起，他认为对不起他的地方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尤其是好像对不起他，他不会这样斤斤计较的。计算，英文圣经是把它记录下来 ，record。哦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追求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原谅，让我们能够忘记 ，forgive and forget。因为如果我们这两样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会计算了，不会忘记的。我们所需要追求的是这种爱，不喜欢不义，不义就是那个不法的事情，不对的事情，当然不道德的事情很明显有许多不对的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基督徒不该这样做，比如我们报税这个所得税，你看这个美国一年多少人报税，这个里面多少的虚假在里面，不义。如果我们有这个爱，这个爱当然是基督的爱，爱神的爱，基督充满我们， 我们不喜欢不义，不喜欢 no no 不要这样做，我们不该这样做 no no 只喜欢真理，喜欢内里的诚实，喜欢神的话，喜欢透明，凡事包容。这个凡事啊，应该是说除了罪恶之外，除了罪，这是这个凡事呢，是指说人身上的缺点来说的啊，就是主所赐给我们在一起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同事啊，凡事包容，包容人的缺点，凡事相信，相信神他能够改变人，相信神他没有难成的事情。所以这里保罗所说的爱哈，也包括信在里面，也有望在里面的啊，信望都包括在这个爱的里面。不过他特别在这里强调爱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这个忍耐是跟那个第四节那个忍耐，第四节是忍受更深一点的，这个忍耐就是要忍耐了。爱是永不止息，爱是不会过去的。下面就说到那个恩慈啊，属灵恩慈它会过去的。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，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，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。哦，今天呢，好多人追求知识哦，有的人不是走生命的道路，那是走知识的道路。今天那个神学方面的知识，哲学方面的知识，我们要知道圣经说哈，有一天会过去的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呢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无论我们怎么样说，我们要承认这一点。常常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实在是很有限，等到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。完全的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型，成型。有的人不相信这个时代还有医病赶鬼啊的恩赐，说方言的恩赐呢，他们主要的圣经的根据就是在这里，就是说第十节和等到完全的来到，他们的解释呢，就是因为现在新旧约圣经都已经写完了啊，这个我们不需要再有那些，我们有圣经啊就可以了，这些圣灵的恩赐就不需要。但是圣经保罗正在这个几章圣经当就是讲圣灵的恩赐，他一点没有抹杀圣灵的恩赐，当然圣灵的恩赐存在。有很多神学院他就是福音派的神学院呢，他在他的那个章程的底下他就注明这一点，就是我们相信啊，这个使徒时代的那些恩赐，像 divine healing 啊，说方言说预言等等啊，已经过去了，是那一个时代的，而不是为了这个时代的啊。圣经不是这样说，这些传统的说法，好多这些到神学院念书人都受了影响，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啊。那当然有限的归于无有，那第十一节就是我做孩子的时候，我的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人就把孩子的事就丢弃了。一个灵命幼稚的人，或者说一个人的灵命他的程度啊，你可以从他的话里面，从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呢，可以知道，很自然的是吧？小孩子他说讲的话就小孩子的话，他说想的是做小孩子的事情，等到他长大的话呢，他就把小孩子所以就丢弃了，他不再像孩子那样。比如说我们的话语就告诉人我们的灵命啊是在什么程度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意念。所以我们要追求生命，要追求生命。当然保罗说来说去就是把我们引到这个爱啊，引到这个生命，要追求这个生命。我相信主的同在，当我们这样执守这样一条路的时候，主在我们中间，不管是爱修院这里啊，在爱修葡萄园，如果我们注意渴慕这件事，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如果我们把生命啊放在第一，恩赐放在第二，两个都是灵恩所带来的，不要只把灵恩局限在一些外面的一些圣灵的恩赐上，那是太限制灵恩，或者说把灵恩看得太小了，太小了，那个意义很广。 如果我们这样的持守的话，我相信主的同在越来越丰盛，而我们的生命，弟兄姊妹的灵命啊，会越来越丰盛一样的。这样的话，神所要的那个呵护他心里的教会啊，就能够出现在这里。